我们上一节主要是讲这个增上借邪哈，那我们记得上一节有谈到一个，就是导师有讲过的，就是我们众生呢，其实我们众生的生死是一样的哈，那我们众生的执着啊，就是惑无明啊，也是一样的，那么苦集灭道的苦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修学这个要灭这个苦集，唯有一乘道啊，就是八正道。好，那八正道，我们八正道里面就有三学啊，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个就是属于增上戒学啊，增上戒学啊。那正念、正定就是增上定学啊，正见、正思维就是增上慧学啊。那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增上戒学啊，从这个次萨摩那啊开始讲起哈。那今天可能会讲到增上定学跟增上慧学哈，初讲这个。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黑板。上一次就是从这个次萨摩那哈，次萨摩那哈，大家还有印象吗？哈，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女众的法师，本来只有这个沙弥尼，还有这个比丘尼啊，那后来又增加了个这个次萨摩那，等于三级啊。那为什么会变成有次萨摩那？这个是从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就是有一个结过婚的，他结过婚，然后来出家。好，那在出家成为这个比丘尼之后，渐渐有胎相哈，渐渐乜都变多啊，后来就生下小孩都畸形，所以才有这个制定这个四叉摩呢，2年的学要2年执行六法，好，执行六法。那我们先解释这个四叉摩呢，哈，四叉摩呢就是叫做学法女啊，学这个戒法的女哈，学法女。所以这个次萨摩那是后来才制定的哈，这个次萨摩那。所以在印度的时候有这样的制定哈，就是说，我们上次上课有讲到这个10岁以上结过婚，10岁以上，因为印度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结婚了，他们早熟啊，所以10岁以上结过婚，10岁以上的那就是成为沙弥尼之后。沙弥尼之后就要这个执行这个2年的次萨摩那哈，这个本来是要试验他有没有这个身孕有没有身孕。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沙弥尼满18岁要进阶到这个比丘尼的时候，要执行这个六法2年的六法次萨摩那的六。当然，这个六法我稍微。各部的讲都是不一样的哈，各部讲的都是不一样。这个六法有主要的就是淫啊、杀、盗、妄语啊，这个四个，还有所以各部都讲都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四萨摩那是这样。那这个四萨摩那最主要这个比较严格，可是呢，后来渐渐导师说，后来渐渐这个各。已经都没有，包括我国跟印度，后来就不执行这个次萨摩那。为什么呢？他怎么从哪里看出说后来？因为你看哈，我们的比丘戒跟比丘尼戒，虽然各部的都有一点不同，可是大致上是相同的。比丘戒各部都是大致上，那也代表从佛陀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比丘戒啊，大家都有依照这个佛的制度啊，这戒律，我们去执行那所以不会差太多啊。所以比丘戒跟比丘尼戒不会差太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佛陀制定的戒律，我们不敢去更改它。但是这个次萨摩那，因为可能就是没有在执行的哈。那没有在执行的时候，就有可能这个从这个经典十分律啊、四分律啊、十诵律啊里面各部的讲法都不一样，所以导师这个来这样的算是这样的 比较，那这样的比量啊，这个叫比量，那应该来讲就是很早就没有执行这个次萨摩那法啊，所以我们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印象。那最后这个他后面这个有一些这个导师这个成佛之道都是有一些重点的、啊、就他说这个次萨摩那也好，就是我们总共戒有八种，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男居士、女居士，我们总共有七种嘛，优婆塞、优婆夷、男居士、女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六种，包括次萨摩那这七种戒，那再加上禁诸戒，禁诸戒叫做八关啊，我们说的八关斋戒的八戒，这个八戒哈、啊，虽然有一点不同，可是他们的体性什么，戒的体性是什么啊？就是这个止恶行善。另外一个戒的功能是什么？增长定慧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时候我们太注意戒条的时候，就忘记，有时候会忘记它根本的这个功能在哪里啊，所以。这个特别是要的。那接着讲完这个次萨摩那，就是要讲这个具足戒。具足戒，是戒法中最甚的，因非常这个珍贵啊，所以这个我们受持这个比丘啊，受持这个具足戒哈，要护持啊，不要让它失坏啊。那这个具足戒，具足戒。是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近圆，接近圆满哈。那其实不是圆满哈，圆就是圆寂的意思。圆寂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涅槃。等于说，当比丘去受这个具足戒，它叫做接近涅槃的，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你看我们八戒啊，八关斋戒叫做近住戒，近住。进住什么呢？就是接近阿罗汉，进住阿罗汉就是进住戒啊。那你受这个具足戒啊，就是接近这个要解脱啊，解脱哦。所以戒法中最胜，所以为什么说戒法中最胜呢？这个可以看从哪里看呢？你这个受五戒、八戒，只有一个戒师给你受传授戒。那么你这个沙弥尼必须要两位戒师给你传授这个戒法，可是你要受这个具足戒啊，你必须要三师啊。我们上次讲的德界和尚、教授和尚啊、结摩和尚三师传授，不但你要三师，还要这个要三依啊，还要这个僧团的许可。僧团的许可就是你白氏结摩，上次我们讲的白氏结摩。经过结摩之后，大家认可啊，所以你要这个是受这个具足戒是非常的不容易哈，要具足这样的因缘来受具足戒非常不容易啊，所以你看比丘尼戒又更慎重，他必须要在这个尼师的部分受具足戒，然后又要到南众。南众比丘这边受具足戒叫做二不受啊，所以整个来受持这个戒法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上次我们的成佛之道导师有特别讲到一个重点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今生啊来受这个戒非常的不容易啊，千万有两个重点，他讲到啊，不要这个啊，因为现在的环境诱惑又比古代诱惑更多。第一个诱惑，第二个就是烦恼的冲动，有时候就是烦恼的冲动，那你就要这个舍戒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哈。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受持这个具足戒是多么的不容易哈，这也是特别在增上戒学里面谈到的。那么接着这里讲到这个具足戒之后，就谈到这个比丘里面有这个集众戒有事就是当然这个当然具足戒里面第一个就是 不淫戒，这个是最第一排第一啊。不逾矩就盗、杀人、大妄、破失沙门性啊。这个在比丘有四众戒，那比丘尼呢，其实是八众戒，八的众戒啊。那这个我们稍微把这个具足戒的淫行不逾矩啊，这个重点讲一下。那么这个淫行呢，这里导师有讲到，就是包括说有一些人他受具足戒是曾经结过婚的哈，但是你结过婚，我们叫做不能再跟以前的老顾二，我们叫做顾二 的太太啊发生关系，这个也不可以哈。啊，还有就是这个畜生也不可以。但是这个淫行戒有一个重点，就算你很短的时间都算是犯戒啊，都算是犯戒。那这个当然这里有一个导师有说一个开眼，这个叫做例外啊。他说就近啊，这个佛法的戒法不是注重这个皮肉的贞，他是讲到皮肉的贞操啦啊。当有一种开眼，你根本没有这个淫欲意，但是你当初啊发生淫行的时候啊是受被迫了，但你没有淫欲的快乐，这样是算是没有犯戒，这个是啊淫行戒。那第二个不逾矩，就是不逾矩就是人家不给你嘛啊，所以盗戒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有盗心啊，有盗心有主物，这个东西是有主物啊，有盗心有主物，那不逾矩你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那么你这个来偷窃啊，所以这个盗戒里面那其中有一个盗戒就是说犯五钱以上就是犯重戒啊，五钱为什么说五钱以上就是犯重戒，那是根据这个佛陀时代摩羯陀国，上次有讲到就阿舍世王那个国家，他你偷五钱以上就被判死刑了，所以这个在那时候的制定的这个戒法到现在还是一样，你偷五钱以上哈就是犯重戒啊，但是现在五钱比对的价值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不允许。那么杀人这个四众戒里面的杀人戒主要是以人为主了，那这个这里有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杀你杀人你自己杀，我叫他杀。另外一个他有谈到堕胎哈，这个成佛之道里面有堕胎也算是属于杀人罪哈，杀人罪。那大妄语的一个重点叫做没有正道说正道嘛哈，比如说你没有神通你说你神通啊，按正道神通啊，你没有得到出果你说你正着圣果啊，啊这个大妄语啊，所以换这个四众戒啊，破失沙门性啊。沙门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沙门翻译起来叫做勤习啊，勤勤劳的勤，习就是休息的习，勤习啊，这个翻译来勤习啊，勤习这两个字叫做勤修道法啊，我们勤修八正道，勤修道法，习灭这个恶行啊，习灭我们习除了习除我们的恶行，所以沙门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勤修道法，习除恶行。但这里这个四众戒里面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说这里也有一个开眼，所以有时候我们犯了这个众戒就不要逼逐出僧团，四众戒逐出僧团，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当你比丘换到这个是在成佛之道里面，你换到这个淫戒的时候，但是你当时是一时的冲动，那你很发落忏悔，发落忏悔，那这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没有逐出僧团，就允许你做以沙弥的身份，那以沙弥的身份在持比丘戒法，这个是一个在这个集众戒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部分。那么逾戒轻或重啊，这个主要讲这个犯者勿复偿啊，除罪你就得清净，这个是在 比丘戒里面的比较这个不一样的。什么叫出罪还清净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其实如果你肯忏悔啊，就是啊祈求容忍啊大众师容忍哈、啊，那你这个发落你的过失啊，祈求容忍，那你去这个出这个忏悔，忏悔之后就能够出罪，出罪就清净了。所以在比丘戒法里面，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这个忏悔了，而且这个去出这个。出罪了、啊、等于说以后你这所有比丘、不要再对外、说他的过失，不要重一个旧案重翻、就是不要再旧案重翻，这个是在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个戒律里面、所以只要你这个能够这个、忏悔、忏悔 就以后就不会后悔，而且我们如果有罪、犯了戒，我们能够忏悔，不会越犯越大、这个是我们世俗讲的叫做啥？细汉头班补，大汉头干牛啊！哈、你犯了小戒，你不忏悔，那你这个罪啊，会越来越重。那这个余戒，这个轻或重，这里有特别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比丘的戒法，如果你这个轻的戒、可以自己在佛前自己忏悔，或者叫做对手忏，就是你对一个人、你将他忏悔叫做对手忏。那又比较重的，就必须要有集合二十位比丘、二十位比丘，然后你这个在二十位比丘的面前，你这个发露忏悔，祈求这个祈求容忍、这个是这个真善知我里面的这个戒法啊、那能持于境界三业前清净啊，三业我们都知道是身口意三业前清净。那么这个当然，我们持这个戒，在佛一教经说，我们如果能持境界啊，都这有这个善法啊，若不持境界，不持戒，这个所有的善法功德都不能生，这个三业前清净。那当然在这里啊，导师有除了这个我们戒律的这个要持这个境界，有讲到比较除了境界以外，我们上面讲到的四众戒，其他又讲到这个规则，就是规矩啊，就是你出家必须要有的规矩是什么？他这里有特别谈到、特别谈到、就是说你除了戒律，你一些规则、就是比如说你比丘的行住坐卧的威仪啊、那戒律里头啊也比较谈到衣服跟食物的关系、那还有讲到怎么看护病人、怎么样尊敬师长，怎么修定、这个听法修订，这个都，应该来讲，在这个沙弥威仪录要这个莲池大师那个时候，在沙弥的时候就有特别讲到这个比较维系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戒法在成佛之道有讲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还有要应时机啊，那今天特别讲一个比较。这个在威仪规矩部分，有时候每个像地方性不一样，像以前我们在佛学院，有的是从韩国来的，有的是从香港来的，尤其这个韩国的这个民族性格跟我们不一样，这个韩国的时候，他们韩国比丘去逛这个百货公司，他们觉得很自然啊，那如果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出家人，你是在这个百货公司这个逛来逛去，人家都看你一眼啊、你吃高档的食物呢，你是给人吃吃饿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要看这个时机哈、像我们那时候香港的同学，他就跑去看电影，但是在这个以前 这个以前的这个是不顾不歌舞娼妓嘛，所以电影这个也是会有机嫌，所以在整个这个除了这个我们的戒律还有一些规则我们都必须要去遵守，从小戒如果你能够持守这个大戒就比较不会犯。那么接下来到这里啊，这个还都是这个刚刚从这个能持于境界三业显清净，命护于根门，饮食知节量，勤修勿逾且，这几个啊都还是属于戒律的哈。好，到依正知而住，所以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这个是我们在家居士也可以学习，但这个主要是给我们这个出家人啊必须要特别叮咛的。这个密护一根门，大家都知道六根门头好修行嘛，就是五，当你五根，五根就是眼看到色啊，耳朵听到声音啊，五根触到六尘，六尘色声香味触的时候，我们要密护一根门哈，就是，但是这里有谈到你密护根门，不是说叫你不要看啊。这里导师有讲到制，就你控制自己而不随着这个境界所转。好，那这里有谈到正知跟正见，正知正见以后面这个正知正念以后那个定学的时候还会讲。那他谈到这个正知，为什么正知呢？正知各位不要想为很简单，正知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你的烦恼啊，因为烦恼来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个烦恼来了都不知道，都这个劫走你的功德劫啊，功德啊，劫走你的功德。为什么说正知不容易知道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看有一些人，他明明的又已经发脾气了，他说：“哎，无啊，我靠，生气啊。”那这个是嗔哦啊，那另外一个是这个贪哦，你讲哦，我都不贪，我没贪。我跟你讲，十万不贪呐，你给他一千万，看他贪不贪，对不对？这个贪是很维系的，对于名利的这个，它是属于比较软贼，就是比较维系的。所以正知啊，必须要有这个正知啊，这个密护一根门的里面有正知。那正念啊，就是念，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所缘境意念不忘。其实哈，这个正知正念，它两个是相好朋友的。你有正知，有正念，一定有正知。所以这个跟念佛一样，当你念佛的时候，你在念佛有正念，那你一定有正知。为什么？你一定会知道啊，我现在有没有所缘在佛号？假如你没有这个正知，你敢两万度孤起啊，你也不知道，那不是。那不是真正的念佛哦，那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昏沉啊。所以当你有正念在念佛的时候，所缘境在这个正念上，你一定有正知。说哎哦，或者我知道现在没有在佛号上，我在想这个谁谁。所以正知正念啊，密护于根本，这个是也要必须去学习的哈。那另外这个饮食知节量，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我们出家人，他主要谈到说，哎，你出家人啊，你的饮食啊，都是靠这个施主的布施。那我们是为了短暂的生存啊，为了营啊这个身体的衣食有这个营养，不要特别啊追求好的啊这个滋味啊，这个饮食之节量。那勤修勿逾且。哦，这个悟就是有醒来的意思，这个是属于睡眠的修持方法啊，就是说我们当你要临睡的时候，最好修这个观想啊，比如说这里谈到这个吉祥卧啊，然后观冥想，就是睡觉的时候不要太过昏沉，那也太不要做噩梦。那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说 有一个初叶、中叶、后叶啊。那个叶从印度来讲，就是这个晚上六点到明天早上这个六点，这个十二个小时啊。所以有初叶、中叶、后叶分成三个阶段，那每一个就是四个小时，啊，啊，你晚上六点到这个晚上十点叫做初叶，啊，那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叫做中叶，那凌晨两点到六点这个四个小时叫后叶。那这里我们有特别导师有强调，这个佛医教经里面有一段话，啊，他就是说，中夜诵经以致消息，哈，中夜你还要诵经，好，以致消息，勿以睡眠因缘而空啊，空过一生，哈，意思是说，在那一段经文里面谈到中夜你还要诵经，好，那导师说可能是这个经文过于简略了啊，应该是讲说，你是初夜诵经，或者是后夜诵经。如果你中夜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还诵经，那你就根本不用睡觉。哦，这里是特别，哦，他说可能是过于简略，要不然就是有一种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连你中夜在休息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法义。哦，所以这个是特别。他里面特别谈到的，那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有很多都是啊临睡的观想，哈，你看我们的善导大师的啊临睡要睡觉前的观想，各位如果去打过这个佛七就知道，哈，还记得吗？哈，啊，弟子众等现世生死。凡夫哈，轮回六道苦不堪言啊！今遇之事得闻弥陀名号本愿功德，这个你在观想，我们是生死凡夫啊，轮回六道啊，愿佛慈悲安悯摄受。这个首先的这个观想是观想这样，那第二段就是这个啊，弟子众等现世生死凡夫。那因为这个业障深重嘛，不是佛的身相好光明。那愿佛这个慈悲示现，哈，啊，让我能够了了得见这个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跟这个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啊，这个这里就是这个就是临睡的观想，好，所以这个虽然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在睡眠前的勤修这个啊勿以且，哈，这个是我特别这个我补充的哈。啊，第四哈一百八的最后一段。那么这里谈到正知而住啊，这个还是都属于这个戒律的方面啊。那么出家人在一般的生活中啊，无论是他是往或是还来哈，啊，这个往返呢，啊，就是像现在一想象，像《金刚经》里面，你去托钵乞食。去到村庄，然后回来啊，回来往后来，啊，无意的看到睹见或有意的瞻视哈，啊，这个瞻的意思是向上或向前的看哈，啊，就是你有意的看哈，啊，偷看这个漂亮的女生啊，有意的瞻视，啊，还有这个。手背肢解的屈或伸啊，对衣钵的受持保护，那么饮食行住坐卧啊，觉悟哈，啊，就是醒来的时候哈，语，啊，默解劳睡哈，啊，这个讲话的时候啊，或者是不讲话的时候，静静的时候，还有你要解你这个劳困啊的睡眠，都要保持正知。就是说这个在静动静方面你都要知道保持正知了哈，所以在每一个生活动作中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应该做或不应该做啊，适当或不适当的时候啊，做得好不好啊，总之在这些事情中啊，能够 事事正直啊，就不会落入这个错误的过失中啊。我说这个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哈，这个就要慢慢修行啊哈。通常我们在静态的时候，可能比较，啊，就像我们坐着念佛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知道。可是我们这个现在像，时代的进步啊，听说有一些有一个就是为了赶公车啊，要追公车自己跌倒，那个是非常动态啊，为了这个要追公车，不然这一班就坐不上了。那个这时候你要保持正知。也是相当困难哈。来，我们看186页。另外，这个少欲知足啊，哈。那么，我们修学出世道的，要能够随意而安呐、啊，不可以多求多欲啊。那么，俗语也说：“人道无品，无求品质高。”所以我们对衣服、饮食、医药、日常用品随缘所得就要知足了啊！所以不但多得了心满意足啊，就是少得了啊，就是比较少或者得到的人家供养的不太合意，也要能知足，能这样啊，这个烦恼就少了啊，心也安了哈，容易修行哈。那接着就是讲这个身心远离的部分啊，哈，人啊是不能离开这个群众的，可是呢，有群众就有人事啊，就有人事啊，有的喜欢谈话，欢喜是个事物，欢喜人多啊，所以这样就障碍这个远离啊，哈，所以啊，有一些他虽然出家了哈，但是整天忙忙碌碌的在事务上转。那有些的这个跟人聚谈，言不及义啊，整天说些这个王论啊、贼论、食论、饮食论啊、妙衣服论、云里相论、诸国土论、大人传论、世间传论、大海传论。那么这个啊，除了《阿含经》里面这个有谈到这个哈、啊，那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那我先稍微解一下这个王论啊，主要可能就是谈这个政治哈、啊。那个贼论啊，就是这个偷东西啊。那食论当然是食论跟饮论啊，就是饮食嘛哈、啊。啊，妙衣服论啊，有一些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哦，你这个衣服多好多好啊！云里相论哈，诸国土论这各国的事啊哈。那底下的大人传论啊，世间传论哈、啊，这个传啊，就是有这个传记的意思啊哈。那么大人传论呢，可能讲这个历史的事情啊啊，世间的这个传论啊，这个就是属于比较传记的。总之呢，这个都是增长爱染呐、啊，所以不能身心远离，在近处修行的啊，他所以要心远离，不欢喜世论事业，才能专心佛法啊。就是你的心要远离这个世论啊、事业啊。那这里说到这个远离。一般我们是比较容易讲到远离群聚啊，就是自己住在清净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独住了啊，就好像这个有闭关哈，就是这个作风啊，远离人群。但这主要是心远离啊哈，如果你心不能远离，住茅棚闭关都是徒然的啊。那这里。除了这里，导师有谈到这个，他有引这个《杂阿含经》的309经啊，这个各位可以在这个309经查一查。那我大概把这个他的重点讲一讲啊。 这个主要 这部经其实就是导师讲的这个，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一一住，啊、哦，一一住啊、哦，第二个叫做第二住，一一住啊，一个一个的住哈、哦，第二个第二住哈、哦，第一一住啊，就是讲到我们的心远离啊，一一住就是说比丘你一一住，就是你眼睛看到色的时候你不。啊，这个漂亮啊，讲比较好的比喻，你看到比较漂亮的女生了、啊、哈、哦，虽然是看到她是漂亮，但是觉得不可爱，很快她就老了啊，我们自己也很快就老，啊，不会特别去贪着哈、哦，掩饰色的时候，她觉得她是不可爱的，因为无常故嘛哈、哦，这个功重点就是无常故嘛啊，你现在看她很漂亮，可是她啊很快就老了哈、哦，那。这个叫一住，第二住就是你看到色的时候，你是觉得可爱的，你贪着在这个眼前这个时候，你就贪着啊。第二住，那当然这个就是跟导师就讲说，你一定要一一住啦，啊，一一住哈、啊，看到色的时候你不可爱啊，心能够远离啊，要就是他这里这一部经就是说，你的一一住啊，能够一一住，就算你。在这个我们的都市哈，就好像慧日讲堂，它是在都市里面哈，这个高楼大厦，那你也不会去对这些这个这么繁华的都市，你也不觉得特别去贪爱哈，这个叫做一一住哈，心能够远离啊。所以我们对于物欲这个要知足啊，这个对人事要心远离。这样呢，才能够顺于解脱的三乘法门，也能去向出世解脱的道果哈，啊，那这个就是身心的远离哈。啊，我们看到187页，啊，他的寄送，此能尽思罗啊，就可以尽这个亲近我们的这个尽思罗。这些我们学习这个身心远离啊，啊，这个勤修物欲切啊，这些啊都是可以亲近的我们的戒哈、啊，也是定的方便哈、啊。这个是节前起后，现在要从戒真上学说到这个定真上学啊，也是新的真上学了哈。啊戒学清净啊，所以切勿疏忽日常的生活了啊。就是上面我们说的密护根门呐、啊，哈，饮食之量哈、啊，对呀、啊，像我们在打坐的话，你要打坐的话，你要禅修，尽量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要吃一些辣椒嘛，哈，尤其我们年纪越大，那个辣椒哈，这个。在打坐鬼把豆修复混哈，饮食之啊，这个饮食也都是跟你打坐非常的有关联啊。节物于邪啊，这个正知而住，知足远离，这个都是能够进这个思罗的啊，可以进，能这样的去行啊，所以这个在戒邪一定能够如法清净。虽然这个戒律啊是以杀盗淫妄为根本，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啊，贪求饮食，啊、贪乐睡眠啊，不能守护根本呐、啊，啊，不能自知所行啊，那对物欲不满足，对于人事啊不远离啊，这个一定烦恼多了啊，所以。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说戒律虽然是根本，可是你在日常生活之中也这些都必须要注意到了，不然你一定会烦恼多了，能够犯戒作恶啊。所以佛制的戒律啊，不但延迟信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信戒杀盗淫妄这个信戒、啊、道德规范，而且佛制的戒律本来就是涉及到日常的生活规定啊，还有这个僧团的公约啊，就是僧团的公约、团体的规则、举止威仪啊，哈。那所以将一切的生活啊，其实就是说佛法这个不离世间节嘛，都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哈。 将一切生活纳入于如法的规范，这个犯戒的因缘自然就少了哈。那犯戒的因缘现前，就能立刻警觉防护了啊。所以这样自然就能做到戒法的清净。所以说到戒学啊，千万勿轻视这些饮食的日常生活，以为无关紧要才是哈，这个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哈。那戒学清净啊，我们接着要就是定学的方便。为什么说是定学的方便呢？戒学清净，也就是定学的方便，这个是修定所必备的基础。所以也可以说是修戒学清净，也可以说是修定的准备工作。那我们看经上所说的，戒清净啊，变得无这个无悔，不会漏脑。你如果持戒清净，就不会有漏脑。那你不会漏脑，你就能够比较欢喜啊，欢故生喜啊，喜由心这个欢喜生得清安，生清安故便受圣乐哈啊，乐故心定哈。所以你要心定，最推演一下就是你啊，要这个要持戒哈。这个其实我以前有讲过这个故事，这个就是不要说戒，我们讲这个我们世间的法律来讲，你说你这个人你犯了罪的话，你想他心里会很安静吗？可清安吗？他当然，他犯了罪，第一个犯了罪有可能再犯更多的罪，那第二个就是会有可能有警察会来，有时候要你时常怀疑说是不是警察在跟监呢？你心就不能安定。那你心不能安定，你怎么能够得到清安呢？没有得到清安，你怎么能够快乐？所以这个只要走上这一条路啊，这个就是心就不能安定，就如同我们犯戒一样，你犯了戒。那你又不忏悔，那你一直这个有时候想一想，半夜想啊，犯了戒成懊恼，又不忏悔，又为了面子不忏悔啊，这个就没办法，心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里其实就是讲这样，你持戒精进啊，你就是这个问心无愧啊，心里就很这个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心很安定，所以你这个心安定之后，你才能够修清安，清安才会喜，才会快乐哈。那我们看188页，那这因为啊，持戒清净的啊，一定能够心安理得啊，自然能随顺去入定学啊。所以从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如法来说啊，这个是以不会贪求滋味啊，也不会饮食过量，也不会贪着睡眠啊。贪着睡眠的终日在那跟他爱困，终日昏昏哈，随时我们能够凡夫根本啊，正知所行，这都就是去除定的障碍哈。这你如果在平常就养成这习惯，这个是可以去除你要入定的障碍啦。所以戒清净的哈，所以这个就能够寝安哈，睡得好，觉安哈，远离一切身心恶恼，五诸部位哈，心离惊恐。那么身心一直在安定中哈，如这个如有这个定之后，如再加修这个定学啊，定修定啊，自然就能顺理成章啊，一修一成了。所以这个一般人啊，只是这个爱慕禅定的功德啊，那却不知道从持戒学起啊，不知道自己的身心一直在这个烦动。恼乱中啊， 如这个狂风骇浪一样，那就算他这个盘起腿子啊，闭开眼睛啊，数息数这个气息啊，你个对了啊，你的那个换界的，那你这个盘起腿来啊，这个一下子把它压下去，这个也就难怪不容易得定了、啊，这不阿多哈。就算他有一些定力，由于他的戒行不清净啊，意欲不正啊，也就成为邪定啊、哦。结果是容易啊、被这个邪魔非人所扰乱啊，自害害人啊。这个是从古以来这个我们佛法里面就一直在谈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